我们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真理追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英文诗歌本的406首。英文诗歌本406首。第一节，主啊，求你指教我你的道路，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你的恩惠援助，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帮助我走正确的路。第二节，当怀疑和恐惧出现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当暴风雨席卷天空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透过云雾和雨水的闪耀，通过悲伤、辛劳和痛苦，使这道路平坦。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第三节，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我的命运投向哪里？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在比赛开始之前，直到旅程结束，在赢得华冠之前，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诗歌，我们再唱一次。首先，我想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真理的追求。我们或许可以唱两遍，毕竟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悉这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在第二节讲到，当怀疑和恐惧出现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当暴风雨席卷天空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通过这些云雾雨水，通过悲伤、辛劳和痛苦，使我的道路平坦。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在我们唱过诗歌之后，我们会来复习上一周的经节，然后我们的彼得弟兄会跟我们讲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晓得神的法则。然后在这个分享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一起的问与答，你可以将你的问题放在这个chat 里面。我们不说是问或答，或许我们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我们会有一些回忆，借着我们可能有过的经历，所以是问题和回应的时间，然后最后会有小组的时间。我感觉最好就是在这样有小组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交通。你可以有更多的问题，或是分享你所享受的点，让这些，或者是你分享的内容，让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或许是你在读经的时候中间有任何的疑问，都没有问题。弟兄们就会试着来一起有回应。好，那我们再回来 这首诗歌，我们就会继续这个真理的追求。这是英文诗歌本406首，目前还没有中文的翻译。主啊，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指教我你的法则。你的恩惠足够来指教我你的法则，帮助我走正路，多凭信心，少凭眼见，用这属天的光来引导我。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第二节，当怀疑、恐惧出现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当暴风雨席卷天空时，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通过这些云雾，也通过这些悲伤、辛劳和痛苦，使这道路平坦。指教我你的法则。第三节，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我的命投向哪里？求你指教我的法则。在这个赛程开始时，直到这个赛程旅程的结束。在赢得华冠之前，求你指教我你的法则。我非常享受这首诗歌，这不是我第一次唱的，但我并没有很常唱，我也非常享受第二节。当怀疑和恐惧时，指教我你的法则；暴风雨席卷天空时，求你指教你的法则。通过云雨水，通过悲伤、辛劳和痛苦，使这道路平坦，指教我你的法则。我只是觉得非常应时的诗歌，也跟今天的主题有关，也非常应时。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很多许多的混乱，很多的悲伤，很多的困难，我们真是愿意主指教我们主的法则。好，我们将这个交给彼得弟兄，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小的神的法则。好，彼得弟兄交给你。谢谢丹尼斯弟兄，弟兄姊妹们，今晚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非常挺有沉重重量的一个主题，晓得神的法则。这是依据在希伯来书的读经里面，因为在第三章里面，希伯来书3章10节。讲到神的法则，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想读这第三章。所以，正如圣灵所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时试探他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已试验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所以我厌烦那一代的人说，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法则，不晓得我的法则。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说以色列子民并没有进入 主的安息，因为他们走偏了路，而且不晓得神的法则。尼弟兄，他也这么说道，他说，我们整个属灵的未来与我们，是在于我们了解神的法则，是在于我们未来属灵的未来真的是与这个对于神的法则的敬拜认识非常有关。我们非常的熟悉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旧约，我们回来这个故事。我想要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们晓得神的法则。我们也会进入更多。在民数记第16章里面的背景，他们是在旷野。他们来到一个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失败，像是他们有一些发怨言，他们是想把以色列人真的领出埃及是不容易，在民数记16章是最大的背叛，而且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会众中很大很大的一个背叛。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可拉党说，他在立位的子孙，还有另外3个，他们同以色列人会众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被选召到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起来，他们就聚集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会众各个其实圣别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今晚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要讲到，不是讲，是神的圣别，这些会众。可以看见这些可拉党，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而且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子民。如果他们是诚实，他们不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继续来读《民数记》16章。摩西听见了第4节，就面伏于地。他对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说："我不特别说什么，但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别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和你一党的人拿香炉来，明日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上面。那最后发生的事。"除了可拉，还有另外其他2个，他们也拒绝摩西所说的。他们说："可拉，把这个香炉，他们将这些香放在上面，隔天早上会来审，来显明。"在第19节，可拉就召着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这还有可拉的以及这些背叛的250个，其他就是召聚全会众，整个会众除了可拉之外， 可能有人说，很可能想要看到这个公开的。我想要让每个人都看到摩西可能被击败，然后他就把全会众都到聚到会幕门口。当他召集会众时，圣经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与这会众分开，我好在片刻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却面伏于地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住处的四围，所以离开。”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摩西就需要起来，去那些他们的会幕、他们的帐篷。这些到他们的帐篷那边，他说，他对这些以色列子民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吧，凡属他们的什么都不可触摸，恐怕你们与他们一切的罪同被除灭。”于是，他们就发现这是认真的，他们就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住处的四围。他们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门口帐篷门口。圣经还特别提到小孩子都出来，整个家在这里。摩西说："你们要凭着证据知道，这一切事是耶和华差遣我行的，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人一般是叫，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地开了口。直接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们的家和家眷，甚至是他们一切的财物，以色列众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呼嚎，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我会跳过几个经节，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那应该是一个蛮沉重、严肃的天。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和亚伦，他们都才看到这些事呢，他们聚集了，他们会说什么呢？到会幕这里，在那时，在前一章里面讲的，使摩西需要移开这个会幕，回到这里。第二天，他们向摩西、亚伦，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说：“发怨言，你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了。你们，你们却说不说是可拉一党害死，而说你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然后呢，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 突然在会幕那边，不在他们的帐篷那边，有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来。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从这会中间离开，我好在片刻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面伏于地。摩西了解，神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就灭伏于地，因为神的审判要来。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遮罪，为他们遮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摩西说："快快！"因为在那刻，神的审判已经要来到这个，每一秒都有人饿死。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奔到会众中间，他在圣经里说亚伦是用跑的，他如果用走的话，那会有更多神的子民会死。有一段距离从这个会幕到他们的帐篷这边，于是亚伦用跑的。这个瘟疫已经发作了，已经在百姓中间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遮罪，有一些有死人，有一些活人。亚伦带着这个香，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在亚伦所站的地方，有一部分是还活着的。亚伦所站的，就是瘟疫停止的地方。摩西说："快啊！即便这样，在那天遭瘟疫死的有14700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有14700人遭瘟疫死了。除了那些因着可拉一党而死的。"那在最后这一节说到，亚伦回到会幕，回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为什么我会特别将这个故事来提出呢？因为弟兄姊妹们，当我读这里的时候，我就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当瘟疫开始时，摩西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呢？诶，为什么？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摩西有这个点子，会叫亚伦跑，带着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上，又加上香，站在死人与活人之中间。我没有在出埃及记，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有记载，为什么摩西会知道该这么做呢？摩西怎么会知道？他为什么知道这样会平息这个神的怒气？所以我的点是在这里。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主就诗篇103篇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因此，这个原因，为什么摩西能够知道该做什么？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当然，摩西他叫亚伦所做的，是之前没有这么做过的。 但摩西不只是知道神的作为，不是说该做这做那，但摩西知道神的心，他知道神的法则，他知道神他的法则。如果未来有时间，在25章民数记也有一个事例，摩押的女子，在当时他们与被禁止的一个女子来结婚，有一个人在这里。他就把他带到摩西门前，他拿了一个拿着枪，就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那时，这瘟疫就止息了。他之后就说：“非尼哈说，我以我的嫉妒来嫉妒他们，使我不在嫉妒中把他们除灭。”非尼哈并没有写任何的这么说，但他知道神的法则，他知道神是个嫉妒的神，但是。有非常多的例子，当摩西或亚伦或是约书亚，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神可能都没有很明确的说该怎么做，但他们知道神的个性、他的性情，他们知道神的法则，即便可能有做的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写下来，但他们知道神的法则。我一直讲到法则，那什么是法则呢？法则跟作为有什么不同呢？他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做法。我们来看看做法是什么。在注解里面讲到，就是他的活动。或是外面的活动，神的法则与神的作为不同，神的作为是他的行动，然而，但还有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他作为的原则，作为的原则，而神的作为是他的行动。这些法则也是出自于神的人位、神的个性、神的性格，来决定他的法则，也因着这些法则会有一些作为，是借着他的人位来。我想要来分享一些经节，我们来看看哪里有讲到神的法则。在旧约里面，也看到一些新约。我看了一些，看到神的旧约，有非常多讲到法则。有一些我来分享神的法则，或是神做事的原则。好，诗篇18篇，神的作为是诗篇27篇，
求。
那指教我，你的法则，也就是我们刚刚想唱的诗歌。指教我你的法则，诗篇77篇第19节，他说到：“你的道路在海中，你的路径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这个经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他的道路，他的行为好像很容易看见的，但他的道路或法则好像是无人知道，好像他的法则道路是在海中，神是公义的，他也是啊。他这有讲到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西结书18章25节，你们还说，这里非常有趣，说你们还说主的道路不公平，你有没有这么说过呢？主的道路不公平，他说，你们听，你们当听以色列家啊，我的道路岂不公平吗？岂不是你们的道路不公平吗？很好的问题。以西结书18章25节，这里的道路法则，还有何西阿书14章9节，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马来基书，神是这么说，他来到他的话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偏差，在神的话上？汤姆斯 Jefferson，他有一本圣经。他把一些经节，就他感觉是负面的，就拿掉，他只留下那些正面的经节，只留下正面的。但他的马来基说的，如果我们有偏差，有自己的喜好，对于神的话，我们如果只是爱这个甜美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保守在这个神的法则。你的在启示录15章3至4节，启示录15章3至4节有这些得胜者，这里说到。你的道路易哉，成哉！你的道路易哉，成哉！这里都讲到神的道路，他自己将他的道路、他的法则向我们显明。希伯来书3章。他说：“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他们就可以进入。但摩西后来也没有进入这个美地，因为有一次他失败了，他没有照着神的来行， 所以他的法则，他的道路是跟他的特别。以出埃及记33章13节，摩西说：“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使我可以认识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认识他的法则。他说：“我想看到你的荣耀、荣美。”摩西，你应该很知道，没有人可以看到我脸的荣光。即便是天使都要再盖着我的脸，所以神说，我会借这个磐石，你可以在这个背后，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荣光。他与神之间的对话，出埃及记33章。他说：“知道认识你，知道你的法则。当耶和经过这个摩西之后，他要将他的法则，他耶和华就这么说。”好，把出埃及记34章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他神说到自己的名字2次，耶和华，耶和华。他在摩西面前经过，耶和华，耶和华，神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违犯和罪，但他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孽，自父及子及孙，直到3、4代。所以要知道，有一些部分。他不只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直到自父及子及孙，直到3、4代。他知道摩西听见这是耶和华的法则，摩西就急忙俯伏在地敬拜，他在在地敬拜，在我们需要看到，当他这么讲到自己，这非常的特别，很稀少。神他自己讲到自己，他第一个他说他是有连续，那表示神非常的有柔细的爱对我们。他也非常的有恩典，他也很喜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他就是这样去，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哦。他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将慈爱。有非常多丰盛的信实，他可信任的，他是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但他也说，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孽，自负及子。他是公义的神。 这或许是我们要进来这今天的负担。我会来经过这些点，神是公义的，有许多神的特质，但有一个特质，有被再次一再的被提到三次，而是被天使来服侍他的天使。以赛亚书讲到的圣别，圣别，他说到这个圣别，圣别，圣圣哉，圣哉，圣哉，连续讲了三次，好像没有在别的地方有说恩典，恩典，恩典三次，他只有唯一一次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一个性质，他讲到连续三次，就是在以赛亚书6章3节，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并圣别的神，也因着他是圣别，因此以色列子民，他们不能无法进入神的安息。摩西也没有进入这个美地，还记得吗？他有一次没有正确的来彰显神。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地，但你却不能进入这美地。他有一次想要使神改变心意，但神不能改变心意。你要在神的子民前圣别自己，在以色列人面前圣别。神是公义的，也是圣别的。你知道在民数记14章。他们有另外一个失败，在那里神说想要灭绝整个以色列，我会赦免他们。那摩西并没有说，他说：“哦，没问题，你们可以灭绝其他。”他说什么？哎，摩西，他就是在重复讲了一次他刚刚讲到的，你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绝不以有罪的我的，求你照你的大慈爱，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神这么说，但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他就被带14章这个失败。摩西这样子的求问，神说丰盛的慈爱。但他也不能忘了他的圣别和公义，公义和圣别，在民数记时，好，我不灭绝他们。但他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岂是要赐给他们祖宗的地，只有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在同一个章节里面，你不能进入这些美地。也站在这个章节，摩西这里求情，在神的法则里，他的慈爱并不会超过他的公义和圣别。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他们并不很开心。他们，摩西，我们错了。 我们情愿所住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以色列众人，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为何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事必不成功。”他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你们不要上去。亚玛力人和迦南人就在这里击打他们，把他们击退了。我们需要知道神的道路，神的法则。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道路和法则。我们需要敬拜神的法则。我们不只是敬拜神，也要敬拜神的法则。敬拜神。我们是说，神，你是对的，你所做的是对的，你所做的你是对的，但不只是神是对的，而你是来做这件事的道路法则也是对的，神很。甚至我们说神是对的很容易，但是我们要说神所怎么做的事是对的是容易，那它其实需要我们付代价。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法则，或许这就是一个结论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神的道路，如果我们要进到美地，我们需要真的晓得神的法则和道路。有时候，好像神的作为，有时候你好像一直祷告，他好像感觉神都不做事，但神不是照着我们所说的来行动。我们有时候是会被回应的是沉默。我们有时候就说神的作为，神做些什么嘛？只要把这其中一点可以为我这么做了嘛？我们有时祷告是这样：神，我不能再这么接受了，求你做一点事吧。我们又再次的求。我们甚至求神，那神的反应似乎还是沉默的。最后，我们终于了解，让神来作为。他作为的原则，有时可能反而是没有任何的行动，因为有行动，外面的作为或没有外面的作为，都是神的法则。有时候我们说，会觉得神应该有一些作为啊。如果耶和华你爱我，为什么你这样的审判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法则不只是爱，也更是公义和圣别。有很多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道路中，我们好像感觉我们要将神在是公义的来对待我们，就像一个父亲对待儿子。我们也有很多的可以来承受这些恩典。这些情形或环境也可以成为一种祝福。如果我们满足于神对我们的对付，因为很多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只有相信 他的法则，在我们的心才可以在平安，我们的魂也可得平息安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法则，甚至我们是要拒绝神他的法则，我们在内里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平安。因此，我们要问神，指教我你的道路法则，给我恩典，怜悯我，让我可以看见你的法则和道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子经过，可能有一些十字架，但是我们的信心会一再的被加强，但我们也可以更了解他的法则。我已经讲了神的法则，道路是公义和圣别的。以色列子民和摩西，他们都不能进入美地。即便我们看到神的法则，它是有连续有恩典的，但他不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需要回到来第一个部分。不只是要知道法则，神，我们要看到神是公义、公义圣别。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些神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神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不只是借着圣经，也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一面我们相信神，但有时候真的是蛮难的。我们需要相信神的道路，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他可以照顾我们，他也正在的顾惜我们。他的道路和法则是在顾念我们。我们不论知不知道。他的法则是有时是隐秘的，我们需要相信他正在顾惜我们的魂，他知道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度量，可以有这样的怜悯，接受他的恩典。有一个弟兄，我昨天与他交通，他正在经过一些情形，我只能祷告说：“主，我还是爱你，我爱你。”我相信你，有主，你仍是爱我，主，你仍是爱我，是的，主爱你，但我心里也有一样的确信，你是有连续，你是有恩典，你是很久忍耐的。你是丰盛慈爱和信实，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道路和法则，那愿我们的信心能着因此而被增长。我们很常就是不只是凭眼见。要看见他的丰盛的慈爱和连续，及他的公义。好，我们再将时间交回给 Dennis 弟兄。谢谢你的弟兄，谢谢啊，在这里讲到认识神的法则，尤其是以色列的子民，我们有一点，这是一个真的蛮深的一个研读。我盼望我们可以借着今天的读经，我们回去再更多的来读来这些珍贵的经节。我个人非常的摸着 这个出埃及记的33章，就是它的公义和圣别，也是保存着。他是慈爱的，他是慈爱，蛮有恩典，但他不会，与他的公义和圣别来妥协。所以你知道吗？圣哉，圣哉，圣哉！哎，我在唱诗歌的时候也是唱到，我没有特别的注意到，他有连续3次，那我这次真的是特别的提醒我，圣哉，圣哉，圣哉，那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来到这个问题与回应的时间。我们今晚有 James 弟兄，还有 Israel 弟兄，我们要来回忆一下上周的背诵经解释。我们这里有一些问题。我先说，这问题不这么紧张。哪些是神的法则、神的道路呢？我想弟兄给我们一个蛮好的定义，他的法则，也借着这些阅读，从他的人、他的这个性格、他所做的。他的公义，他的连续慈爱，这里也会看到外面的一些作为，对我们的，Amen。意思，弟兄们在加强，是，就像你说的，他的道路法则。就是像他的原则，他作为的原则，所有父母都可以，当你有那个学步的，或者是在学语言的孩子，当他们与你父母来交谈时，他们就在学习，他们就会模仿你，他们就想象你。如果他们有些比较年幼的弟弟妹妹，父母呢，他们就只是在复制我的作为，他们不能，却不知道这些他外面的行动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这么行动，我会说停止，不这么做。那个孩子就会复制、学着做、模仿、跟着做，所以这个作为啊，道路和法则就是原则。讲到有3个部分，讲到它是爱、它的圣别，还有它的公义，还有许多其他的词语，也是。与这些基本，它的一些特质有关。这些道路和原法则，神所表现出来的圣别和公义，那借着这些原则，他的作为也就显露出来。我想要加到这里。对，神的法则是他作为的原则。第二个问题，神的作为跟神的法则一样吗？如果他们不一样，那他们如果不一样，哪里不同呢？他的作为和他的法则是不同呢，还是哪里不同？ 我想这两个问题是蛮相关的，神的法则和他的作为的不同，作为就像这个3、4岁的孩子，他们知道外面的做法，但可能却不知道，哎，为什么父母会这么做？他的原则是什么？因此有不同，就像弟兄所提出来的，一个是外面的作为，一个是里面的。是很许多次，我们的作为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如果我从我哥哥那边偷了饼干，我的父母好像反应有时不同，但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如果我在家里，或是我是在商店里，我的反应可能会有不同，但都是根据我的原则，可能我显现出来的做法会不太一样。我想，最棒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说："神啊，你好像不一致呢，你有时候好像就原谅我了。"有时他就是赦免罪孽，但有时好像你又说要追讨罪孽，直到3、4代。但是，当你与一个人很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知道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人的。特质，这些有爱啊，有这个公义和圣别，这不是容易的。好，神，那你要这么做呢？这不是像法律一样，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结果。神是一个有人味的。因此，他的法则，所以他的法则就会来决定他的作为。下一个问题是，哪一个神的法则是以色列子民所不清楚的呢？所不知道的呢？许多的例子。以色列子民，然后也受到神的对付，是。我想，一个法则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像可乐一党，他们背叛，他们不知的是。神是有给权柄哦，他们可能伊朗觉得这个摩西觉得这个权柄给摩西和亚伦，我们好像跟摩西亚伦一样好，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不同，我们应该也可以像你一样有同样的，但他们不知道，摩西和亚伦，他们有经过顺服的工作和训练，像是在火在荆棘里烧，他才了解到，他的杖是一个蛇，因为他的顺服。所以神给摩西有这样子权柄，所以这是一个法则。 所以他们没有发现这个，没有注意到神的这个法则。摩西和亚伦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另一个很大的是，我们神是要给我们是最好的上好，但因着他的圣别，我们不能就来到这个美地，我们不能享受这个美地，我们需要他的公义，是更过于这个连续。加勒和约书亚，他是。对，公义的，它是圣别的，它是的法则，我们需要认识到。神对我们也是公义的，在今天我们要了解到，因此他是主耶稣。他这么做是照着他的人位，是以色列人子民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知道神的工业的法则，因着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很容易，对于爱呀，或是这个连续很有容易了解，但却没有一个好像具体的化身可以讲到圣别，只有神非常特别，没有什么像他一样，神是独一的圣别，独特的。而且他会让一些不圣别，他会有分别，与不圣别的有分别。我们在新约看见圣别，也他的圣别可以分次到我们里面，在新约里面，但我们在里面好像很难去理解，或是概念这个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在你基督徒的生活里，你有过认识神的法则、神的道路吗？这是个挺难的问题。我现在有个女儿，在这个时候，她总是常常在哭。好像就是要我们陪着他，如果是我或是我的姊妹，或许他有时候不了解，他有时候就是一直哭，我就了解到，在他或许现在还不了解，或许不知道，我们是在为他准备吃的啊。就像神的法则，当我们在它里面长大，当我们在它里面生命成熟，他做事情是照着他的人位，他可以成全我们，并让我们可以跟从他，照着他的样式来学。我被。 在一个时间基督徒神的经历中，有一段时间，我真是不知道神的作为。我就在那边在思考神是怎么。那当我回头看时，我才看见他真是要更多的安家在我的里面，使我更多的认识他。不只是可以凭着我来做，来晓得神的则是，他是充充足足，他是来晓得他，他是慈爱的父亲，我所经历过的。我们将这样的时间先停在这里，非常谢谢你们。我们还没有一个背诵经节。上周是约翰福音10章4至5节，约翰福音10章4至5节。上周的背诵经节是约翰福音10章4至5节。当他把自己的羊都放出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着生人，反要逃避，因为不认得生人的声音。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着生人，反要逃避，因为不认得生人的声音。这一周呢，是我们来到的经节是诗篇103篇7节，以及出埃及记33章13节。诗篇103:7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出埃及记33章13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继续蒙恩。求你也想到这名是你的百姓。很好，我们就来到小组的时间，下周五7点半再见，感谢主。